请诸位大德翻开《达摩悟性论法本》第41页，我们今天从41页念文第一行啊，第一行倒数第六个字开始讲起。第一行41页第一行倒数第六个字：金银虽信有佛啊，请看念文。金银虽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见。虽信有佛，言佛有金枪马卖之报，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禅体。解圣法名为圣人，解凡法者名为凡夫。但能舍凡法就圣法，即凡夫成圣人矣。世间愚人，但亦眼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心也。今年无智人中莫说此经。今年心也法也，无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于圣人，但亦眼外求学，爱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堕邪见，私心狂乱。好，我们继续前面达摩悟性论啊，这个是达摩祖师他开悟见性的论述，所以这一部很深啊，我们已经在讲到最后这个地方的这一部分了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假若前心不造，那既没有后心无报啊，前心不造即后心无报，那怎么有什么业报呢？那什么是前心不造后心无报？前心不造就是造见五蕴皆空，那就真的不造了啊。那你如果只造四因，色受想行啊，只造这四个，这是阿罗汉的境界，声闻缘觉造到造破这个，他的第五个四因没有破，所以阿罗汉还没有证真如。那阿罗汉没有证真如，所以呢，当阿罗汉从空出假回小向大的时候啊，当他碰到那个剧烈的环境呢，那个环境太刺激了，太剧烈了，很有可能会退到西陀洹国啊，会退哦，会退，因为西陀洹国是位不退，他绝对不会比这个位阶还要低的，有可能会退到这个位阶啊。那因为他地色受想行那个四没有破啊，那个地四因没有破，那如果是那四因破了呢，那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就大圣的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绝对是去向无上菩提的。然后念不退，念念跟般若相应，我们讲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那照见五蕴皆空，底下是什么呢？度一切苦厄啊，什么苦厄都度尽了，对不对？那换句来说，他外面所受的根尘接触，一切通达，根尘事，一切恒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所以我们常常讲，从真如心中变现八十五十一心所，和光同尘，利益众生啊。当根尘接触这个外境现在他身上的时候啊，那个感觉我们没办法去想，因为他不是活在领纳外尘的境界，而是外层的境界全部都变成无上菩提相啊， 他活在什么境界呢？活在真如心中的常乐我净这四圣德里面。所以刀割涂香啊，顺逆境界，因为他是真如心中变现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嘛，所以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啊，刀割香涂、感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他不受这个东西啊，他不会受这个，我们刀割痛他不会受这个，他变成了知道，所以一切法通通转成菩提相啊，都是智慧啊，通通变成菩提相，这个是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了，通通变成智慧了。而他内心感受到哪里呢？常乐我净啊，永远一丝便利都没有，像镜子照了刀他也是清清楚楚，到了刀割香土清清楚楚，照了丑陋的美丽的他恐怖的他清清楚楚，但是他一点不动本心。所以常乐呢啊，无上菩提皆法乐啊，他真如变现这八十五十一心所，到了人间法界，人间法界的境界现前，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变成菩提啊，觉法啊，顺逆境界变成菩提啊，我们叫顺境，叫逆境，他叫菩提啊，所以这就顺逆境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他是菩提，所以对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境界，我们逆境是苦不堪言，他还是觉法乐，你说这怎么去解释呢？对不对？然后无上涅槃即灭乐，他在这顺逆境界，对我们来讲也是苦乐忧喜舍啊啊，很难忍受，但是他无上涅槃即灭乐，因为他是活在真如心中里面，真如他就具有这无上涅槃即灭啊，照见五蕴就这样啊，然后他说我能够当家做主，能够转境界当家做主，依他的智慧性，依这个菩提性啊，随顺这智慧的妙用啊，当家做主啊，所以菩萨他为了教化众生，有时候突然视线生病，有时候突然视线往生了、啊，对不对啊？有时候突然视线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可以完全当家做主啊，然后是有，所以这个我有可以当家做主的意思，我们行吗？你以为能够当家做主？没有办法呀。包括我们的财产都不能自己当家做主，佛陀跟我们讲有五个人跟我们共分财产，对不对？我就不必再做说明了。那我们不要生气，你偏偏要生气；不要烦恼，偏偏要烦恼，你不能当家做主。原来菩萨能够做到这样，见性的菩萨可以做到这样，那有真的有这个主体，有这个东西，这是无形无相，会色身香味触法，第六识缘不到，那个名字叫真如，有这个真如的体，就是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觉有真的这个东西，但是你找不到它的体，觅心体了不可得，但是见闻嗅尝觉知都是依他而有的啊，所以有真正的这个体，又能够当家做主，然后进到哪里都是一真庄严，到地狱地化红莲，到天上地狱完全平等过，十法界一真庄严啊，自在无碍啊，你真正做到了前心不造后心无报啊，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在任何顺逆境界都是菩提相啊，通通一转整个都是觉所显化，都是菩提相，你不会受外界的影响，外界变成智慧，变成明了，变成通达，你是活在自心的常乐我净，那外面变成明明白白、啊、是这个样子哦，众生啊受到这样的刺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变成智慧了，变成菩提相了，你看这都自在了，所以这种感觉我现在只能够用文字来这样描述，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感觉，会有实证的人能够知道，就像那个在讲他吃到了什么味道很好吃，对不对？我们听了好像哦，真的这么好吃，这个味道这么好吃，他吃过了他知道啊，就好像你吃过这个橘子啊，一个吃个 这个柠檬，对不对啊？那你吃过柠檬，在描述那个柠檬的香了，我没有吃过柠檬，柠檬的酸，我就以为橘子。你再怎么形容，我也不知道柠檬的酸到底怎么样。但是你吃过柠檬，我就要讲柠檬的酸，你马上就知道了，就是如同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前面讲的都前心不造句，后心无报啊，那就是照见闻皆空的度一切苦厄啊，一切六根六尘六识一切顺逆境界，通通转为无上菩提相，全部转为菩提相啊！啊，本来这个菩提相就是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实实真相就是菩提啊。但是因为我们有人所的分别啊，把它变成善恶两端啊，变成相待人所，那就变成我们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却不知道十法界三千诸法原来就是菩提呀、啊，就是智慧呀、啊。所以底下今天我们要讲的经云：虽信有佛啊，言佛苦行是名邪见呐、啊。所以我们讲虽信有佛，但是你说佛苦行为什么叫邪见呢？佛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是个抉择、啊。大抉择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还说佛修苦行呐、啊？啊，但是我们啊，从相上看，凡夫相上看，哎呀，佛真的六年苦行呐、啊。但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你如果还坚持执着佛是他是苦行六年，那这个是错误了，他是表演的，表演给我们看，佛陀示现的苦行，虽然看起来。啊，入食一麻一脉，饿得像皮包骨，但是他内心常乐我净呐、啊。他那个皮包骨的感受，饥饿的感受，变成智慧，变成菩提，变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本没有苦哈、啊。但是只是变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变成智慧了。你跟他讲，你那个啊那个啊瘦的皮包骨。前胸偷喝杯的感觉怎么样？哎呦，好饿哦，饿到穿到这个地方来，还痛到这个地方来，什么？他会跟你讲的，好像真的，根本他没有痛啊，他完全变成智慧嘛，哪有痛？完全变成那种感觉智慧嘛，因为他真的感觉是在哪里啊？常乐我净啊，四圣德里面啊，这才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所以我们说佛苦行好辛苦哦，那修苦行好辛苦。当然有修苦行啊，对不对啊？他是表演给你看的。第一个目的说是告诉你苦行不会成就了。最后啊，他去泥莲禅河洗个澡，然后哎，坐在金刚坐下啊，华下誓愿，坐不成佛不离此座。哎，誓愿成佛了，成佛道，誓愿。明心见性才能够成佛道啊，这他表演的啊。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说得好清楚啊，他已经来我们这娑婆世界示现八千次成佛道了，他拿什么苦行的表演的？所以那个苦行是表演，但为什么他有这个机缘来做这个修这个苦行的表演呢？这也是示现啊，他不灭因果，一个大修行人，他因果现前，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已经证了无垢事了。他在转我们阿赖耶城这个叫做易熟事的时候，他还要受果报的，他还离不开这果报。但是他证了无垢事的时候，那就破俱生我法二识，他是可以不受的。但是大修行人他一样会接受这个报，他一样会接受这个报啊。如果他还有其他的重任在身，他就会远离。为什么呢？他事情还没有了啊，啊，他必须把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大事安排好，他碰到该还命债的，该怎么样的，他绝对还啊，他不会违背这个因果。那佛陀已经九成佛道，当然有这种功夫嘛，但是他碰到这个六年苦行的这种过去生的这种因果，他一样啊，示现。当然，六年的苦行的示现，他 他也是建立在因果的关系。这为什么有这六年苦行之恼的因果呢？在佛陀过去，他是婆罗门之子，名字叫火曼，他名字叫火曼。他跟那个瓦斯之子啊，瓦斯叫做富喜，他们两个非常好，很好。那富喜这个人呢、啊，他曾经邀佛陀过去的前身呢、啊，这个火曼，他说我们一起去拜见迦摄如来啊，迦摄如来。而这个火曼呢，他就用一种很不礼貌的语言，就说：“我何必去见这个窥道人？”窥就是头上没有头发的意思。他说我何必去见这个窥道人呢？然后恶言三句，三次拒绝。所以因为他这样的恶言相向，所以得到这六年苦行的报应。但我已经讲了，他已经全照天文皆空，一切都化为无上菩提，对那个六年感觉很清楚，完全化为智慧，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内心相应的是常乐我净，他没有真正是苦行了，那个苦是变成智慧了。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哎，第一个表演，他是这个苦行不会成就；第二个因果给你们看，你造了因，连我成佛的果报我都还要现前，告诉我们不能造诸恶业啊。所以在这个意思，不是说佛没有这个相。但是佛绝对不是受那个苦啊，他受的是常乐我净啊，他那个饥饿交迫啊，我们认为是难度入，他不会啊，他在常乐我净里面，他怎么会苦呢？但是那个感觉，这个过程整个都化为智慧啊，你问他什么感觉，他可以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怎样个境界，他没有苦受啊。所以当你真正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你根尘接触六根六尘六识五蕴六入，说出是八戒一切善恶相待能所之法，一切固体液体气体一切万法，通通变成菩提相，通通变成真理啊！啊，所以言佛苦行是名邪见呐、啊。又虽信有佛，言佛有金枪马脉之报，也是名信不具足啊！啊，佛陀虽然是金枪马脉。啊，做了金枪刺主啊，这个血，他也在街上偷播，那个金枪飞过来了，他腾到天空，或、哦、金枪追到天上去，然后他到知道逃不掉了，降到地面来，那个金枪从他的脚上唰这样插刺进去，血就流出来了。那我们觉得他哎一定好痛，他不会痛啊，对，你问他，他也会告诉你好痛啊，好痛哦、啊，对不对？其实他根本不会痛，他那是痛。智慧啊，知道这个境界，他的活在什么境界里面呢？常乐我净，他在活在自心的常乐我净里面。因为照见五蕴皆空是正真如啊，真如的境界只有常乐我净。那他那个样式是从真如变现八十五十一心所变现的八十五心所，就是智慧，只是明明白白这个境界变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一直在啊常。没有变化，心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乐无上菩提觉法乐，就是明明白白知道那是什么感觉，那是什么境界，觉法乐，对不对？清清楚楚啊，他可以告诉你，或者说我不知道，我麻痹了，对不对？那不是那不学到变麻痹了，怎么行？对不对？他告诉你，哇，这个刺进去什么感觉，怎么样？哎，但是他变成菩提啊，变成觉啊，变成智慧啊，所以变成觉法乐，他没有苦。然后他那个境界里面，金枪出的。肉里面还是什么无上涅槃极灭路，我们说哎呦赶快找医生啊，会不会有没有毒啊，他是无上涅槃极灭路，一样在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啊，然后能当家做主，哎，还能够告诉你这什么因缘，他没有苦啊，我是有这个体啊，他能够当家做主啊，哦，真如是有真的这个体啊，而净的他还是在一真庄严里面的啊，在一真庄严呢、啊，不以万法为理，清净庄严里头啊，你看，他是享受这种真如自性的法喜啊，真如自性的法乐啊。换句话来说，他的任何情况都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在境界，在你的心里，在怎样的心里，在照见五蕴皆空正真如的心，你到哪里都是极乐世界啊。所以 佛的金枪马麦之报是示现给你看，所以你看我成佛了都有因果的报应啊，我你看看你们要好好修行，大修行的不灭因果啊，哎呀你们要畏因啊，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果报是怎么可怕了，我成佛了你看还有这个金枪马麦之报啊，这金枪是什么？金枪这佛为什么他有这个金枪啊，啊那个在路上突破那个金枪飞过来腾到 天空追到天空，飞到什么地方追到哪里，最后火车跑不掉了降下来说到剑里面给他的弟子看，哦这弟子哎呦真的不能造业啊，这世间的业是碰不得啊，示现。那为什么这个因缘呢？因为佛陀过去他当一个郡主的商客的时候啊，因为他跟为了争这个船呢、啊，争这个船所以格斗，所以他就以矛啊，以这个矛刺穿了那个郡主的脚，所以让他命，让他丧命了，让他丧命。所以在行乞的时候，这个因缘果报现前，那个金枪不知道从哪里飞来，就这样追着他，就把他刺伤了。他就利用这个教化给人家看，他说不定他会表演给大家看，哎呦好痛哦，是不是？他根本没有痛，他感觉知道是那么一个感觉，但内心常乐我净，他哪里有？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为什么说虽信佛有佛，却有金枪马麦之报，信不具足。佛绝对是常乐我净的，因为那是真如的法位是这个样子，那是真如，是极乐境界的法位就是这样。那金枪马麦受伤的报，那变成智慧，变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已啊，他不会有苦受啊。他讲的跟我们一模一样，那个金枪刺进来是什么味道，跟我们吃的一模一样。我们是真有痛感呐、啊，他没有啊，他化为无上菩提觉法乐，变成一种智慧的乐，相应的智慧，他内心在常乐我净里面。你说这个，你能够想这是什么道理吗？所以为什么要叫我们？前心不造，后心无报，造见无因皆空。哎呀，那真的是三不退啊！所以我说，你证到这样以后的修行啊，那叫做快乐的不得了的修行啊。所以我说，相似记的修行叫做一行道，他已经不以万法为的一行道。那造见无因皆空以后的修行，破这四十一品。以后的事情，因为第一品破了是照见人皆空嘛，以后这四十一品破的时候，那是那种修行是快乐的不得了，因为他是活在常乐我净里面，他受了顺逆境界，那变成了叫做无上菩提觉法乐，对不对？变成智慧了，他是活在无上涅槃极灭乐里面呐、啊，这才不可思议啊！所以金枪是这个典故，那马麦是什么？是佛陀啊。他曾经在毗然邑这个城的时候啊，受到马麦九十天之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佛陀曾经在他曾经是婆罗门的时候啊，曾经嫉妒着比婆舍如来，比婆舍如来啊，那比婆舍如来以及他的比丘众，他的这个比丘呢，因为那时候比婆舍如来跟他的比丘众受到盘陀王的供养。盘陀王供养这个比婆舍如来跟他的比丘众，那时候他看的哇，那个盘陀王供养这个比婆舍如来跟这个比丘众那么盛大的欢迎呢、啊，他生了一点点嫉妒，你知道吗？生了一点嫉妒，他在还护卫的时候嘛，所以他画了恶言啊，等于是恶口了，画了恶言，他说：“哎呀。”这位修行人啊，跟他的五百个童子啊应该去吃马麦才对啊，怎么有那么好的这个供养呢？应该去吃马麦，就这句话，就讲了这句话。所以佛陀跟他的五百罗汉呢，在受这个毗然邑的时候，受了九十天的吃马麦之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那么一年，很奇怪，这个毗然邑的城主啊，他邀请佛陀跟他的五百弟子接受他的供养，他本来是要很至诚的供养的，但不知道什么因缘，这个是果报嘛，我这里有正在研究这个果，都示现给我们看的。那个城主突然呢， 人家等于邀他去，我们像现在叫做什么度假去了，度假了，你知道度假啊，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度假了啊，要他去度假，结果他都跑掉了呢。结果这个佛陀跟他五百弟子来的时候啊，没有人接待了，没有人接待，因为他跑去度假了，这怎么办呢？那这个养马这个马夫啊，就把他养马这个卖啊，啊，为什么呢？没有人接待他呀，没有人煮饭给他吃啊，啊，那怎么办呢？要吃啊，那这个养马呢，他只有的什么？只有马卖嘛，所以他就把马卖拿来。哎呀，对不起啊，我只有这个东西可以请你们了、啊，就把那个养马的麦拿出来接待佛陀跟他五百的罗汉了、啊。所以阿难看得很难过，看佛陀也这样吃啊，对不对？很难过，这佛陀在吃马麦，好难过、哦。你的阿难痛苦的不得了啊！我说，痛苦什么？佛陀从他手上抓一把给阿难，你试试看。阿难说：“哎呦。”三德六味啊，对不对？人间吃不到啊，对不对？表示什么？他虽然吃那个，他内心是常乐我净啊，一样啊，他没有这种苦啊，根本没有啊。那事先给你看，我过去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受了这个果报啊。啊，等他的过了这九十天，这果报尽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哎呀，糟糕了，我已经约了佛陀跟那五百弟子到我这个边来了，赶快冲回去。赶快接到道歉啦、啊！接待的盛大欢迎的，佛陀已经收了九十天的马麦之报了，是这样，你知道？示现给我们看。但是你以为佛陀这九十天苦吗？一点都不苦，因为他不活在这个境界上，他活在常乐我净呐、啊，这才殊胜呐、啊。这样了解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是我呢？如果是这五百弟子是五百罗汉呢？他都是正罗汉呢？他当然了，罗汉呢？他没有照见文曲宫，那个四音没有破啊，他一定是有点不舒服、啊、马麦总是不好吃嘛。但是呢，他内心绝对是不会起贪嗔痴，绝对不会生烦恼。所以苦是苦啊，空是空啊，心永远是空寂的。所以有位阿罗汉，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他这个他是正阿罗汉的老禅师啊，他生病了就很痛啊，痛啊，他的。徒弟的师傅啊，你以前不是说空啊空啊，你现在怎么是痛啊痛啊？他说徒弟啊，你不知道啊，痛是痛啊，空是空啊，是两回事啊。照见四音就是这样，他那个地，他那个色受想行这四个啊，破这四音呢、啊，他心是极静的，一定极静的啊，他不会生贪嗔痴的，极静的。但是呢，这个身体啊还会。当他生病的时候还会有痛，还会有苦恼啊，还会有痛苦啊。当他饥饿的时候，他也会饿啊，也会难过啊。但是如果是正气械陀阿罗汉，他就入定了，入灭尽定，他就没感觉了啊。那但是照见文皆空的菩萨呢啊，当他生病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他都化为无上菩提啊，通通变成菩提相，都是解手显花，那个病痛的感觉变成智慧，变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个肚子的饿的感觉也变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他不明白，你有人问他说啊，佛陀啊，饿是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我没有饿过，对不对？他不是变成有一个不知道吗？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他当然知道，告诉你饿是会觉得饿的穿肠，饿的怎么样他都是知道啊。但是他是智慧，他没有这种感觉，他的感觉是什么？常乐我净，永远都是在无上菩提。他那个恶的感觉叫无上菩提觉法乐，他随时都在无上涅槃极灭乐。这两件事情是同时连在一起的，同时发生的。所以你说他怎么会有金枪马麦之报呢？因为他不是活在那个、啊，他金枪马麦变成一种无上菩提觉法乐，对不对？他的感受永远是常乐我净。照见无因空，皆空是这个境界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比较不容易理解。说，所以为什么阎佛有金枪埋卖之道？是免信不具足，是免一禅体。喂，你不了解自信呐、啊，信不具足，说你没有办法，你真正了解自信的殊胜呐、啊，自信的殊胜，你一证得以后，一证永证，再也没有苦恼了。所以叫做度一切苦厄啊。为什么《金刚经》讲一句四句偈会比恒河沙生命的布施还要殊胜？就是这样。 一了百了，一阵永阵，而且从此以后一切顺利境界，一切苦乐忧喜舍，一切什么这些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转全都是智慧，都是无上菩提觉法，中间有乐，你看，而且在这个现象同时的产生，有无上涅槃即灭乐跟它呼应，而且一得永得，再也不会退失，那是真的自信以后是这个境界。所以你还有说佛还有金枪马麦之报，你当然你对自信还不相信嘛，你还对我们真如自信你还没有办法透彻的理解嘛，还不能了解自信这个常乐我净是什么意境，是什么道理，你不能了解佛陀在境界中的接受是什么，他的接受都是叫做智慧菩提，对不对啊？他通通变成菩提。所以啊，如果这个好，我们常常会讲这个关公啊，被那个毒箭射在手上，他这样，医生要给他麻醉，要把他绑住了，不用，你就这样好了。他跟他下棋，哇，这下棋其实是什么？转移注意力，对不对？转移注意力下棋，那你这样怎么刮，把那个毒都刮掉了，对不对？他当然会痛啊，让他转移注意力，痛就比较少一点了。如果是佛陀的话，那不要刮吧，他一样刮。他也知道感觉痛的感觉什么样，他通通知道，但是那个痛就没有痛，即是非痛是名为痛。为什么痛即是非痛是名为痛？为什么他变成了无上菩提觉法乐？他你问他佛陀痛不痛？痛啊，哇，那个刮到那个时候，哎呀，那个像骨一样痛进去，哇，这痛啊，他根本没有痛，他叫做无上菩提觉法乐，他那个心里永远都是常乐我净。那个痛的他跟你讲那个好像真的很痛，他那个对他来讲叫无上菩提觉法乐，是一种乐啊，一种智慧，那个痛都转成了菩提了，转成了智慧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境界怎么样，只有你证入你才会知道啊。我说破了口，我只是知道他的意境，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到这个时候是怎样的感受。所以为什么为证乃至，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你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是这个样子没错的，因为一切万法都六根对六尘六识，所有的顺利境界都转成了无上菩提，都变成智慧，完全只有一个智慧。所以尽虚空遍法界，五蕴六入十二处根尘接触，一切万法只有一件事情，觉知显化菩提，完全变成菩提智慧，所以叫做无上菩提觉法乐，这一切顺利都变成无上菩提觉法的，你才会了解真如自性的可贵啊，你知道？那真如，所以他没有离开真如，所以变现出来的八十五识心所就变成了无上菩提觉法乐。我们这八十五识心所叫顺逆境界，苦乐忧喜舍啊，善华不善华啊，对不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分别，从真如变现出来，通通有这个样式。但是他是活在无上菩提觉法乐，而念念不离无上涅槃即灭乐啊，念念不离常乐我净。哎呀，这才殊胜啊！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是说哎呀佛有金枪马麦之宝，你真的信不具足，你不知道自信的可贵啊，你不知道明心见性是什么境界啊，一转全部都是菩提啊，一转整个境界都是解脱啊，都是智慧啊。那个苦也有乐啊，苦中也有乐啊，乐中也有乐，苦乐一样都平等啊，他叫做无上菩提觉法，叫做觉法，知道这个境界，知道这个意境、哦、很清楚。但是我们是苦啊痛啊，他很清楚很清楚，当然他会表演给你看苦啊痛啊，但他根本没有，他在这觉法乐。你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了解吧？这个你要不要学啊？一证就永得啦，所以叫度一切苦厄啊，啊努力啊啊。所以如果言佛有金枪麻麦的，是名心不具足，是名一禅体不具善根啊。啊，因为你能够来研读这个达摩悟性论，我们现在从啊这个四行论、血脉论、悟性论达到这里了，我这么一讲，如果你还是不理解，那性根还不很深信呢、啊、如果我经过这么解释，大家知道哎呀，我真的我要修行，我要正法身，我要正的常乐我常乐我净四圣德。哎呀，你是善根具足啊啊！然后底下解圣法名为圣人啊，解凡法者名为凡夫啊。解圣法什么？无为法，你了解无为法，无为法就是 完全就是顺着你的真如自信啊，甚至能够就是当你顺着他的时候你还有心相啊，你知道。所以我说我们悟了心性以后，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守本真心，守本真心你要守它啊，你还会偏离你真心的运作，所以你要守本真心。第二个境界就是什么？叫做顺着你的真心，他不用再守了，他顺着他啊。所以信位菩萨，我们讲的相似记，中门的破重关，信位菩萨就是相似记，他能够顺着你的真如，随顺他的作用，但是他还有维系的心相。所以你看，我常讲那个叫做维系的觉观，很那有的把它讲成修中观，很维系的心相，顺着他。顺着他，随喜顺着他，前面观行的位置是守本真心，守着他，因为他不守，他会业归己啊，会吃到这个换别人的秧苗啊，啊，那个苗价，所以他守着他，守本真心啊。那入了相似记的时候，就顺着他了，顺着真如了。那如果是你入住位的破根本无明，住在他的上位去了，那就没有心相了，心静两忘，做什么都很自在。这个像学毛笔一样啊，学毛笔字，你要，哎，拿来那个王羲之的水的那个字帖，你这样来写，模仿那个字体，哎，模仿到哎很熟了，然后稍稍放在旁边，就不需要再很注意了，稍稍一看你就可以磨了，这模仿了，然后呢，再进步就是。也不需要字帖了，反正也不用描了，大概你稍微也不用看那字帖了，稍微你注意一下写出来就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体了。到了最后那一招是什么？笔也忘了，纸也忘了，手也忘了，哈，笔法也忘了，拿起来就一挥了，这么一挥了就是那个样子出来了。哎，笔也忘了，手也忘了，那个书法也忘了，哎，纸也忘了，这么一挥，那个字就这么的庄严，完全跟你以前毛的一模一样，那叫什么？那叫做言出住以上的境界了，那就有到这个境界了，那心静两忘了。所以解圣法名为圣人，就是达到这个哇，心静两忘，对不对？这个挥洒自在啊，率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才真正的圣人。那所以我说啊，当你在模拟的时候，在保任的时候，也就是等于在守本真心的时候，那是你悟圣理，了解这个道理，守本真心啊，那是那你已经有去入贤圣的这个智慧了。那如果你再更进一步，哎，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嗯，稍微注意一提一提，你可以写得很像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讲的叫做顺的真如的境界，就入了贤位了，就入了贤位，因为你还有觉照啊。另外稍稍注意一下，你都写得很像了啊，能够顺的真如的意境。等到你心境两忘的时候啊，挥洒自在，笔也忘了，纸也忘了，手也忘了，笔法也忘了，挥出来就这个样子了。言教出处以上，住在真如位上了，没有问题了。从这里三不退，得大自在，这就入了圣位了。圣位就是这样啊，所以解圣法名为圣人了。所以你想想看啊，你守本真心有个守，还没有离开心相啊。你恒顺真如，你还有一个随顺真如，还有维系的心相啊。那个心相维系的心相叫中观，修中观啊，那都。像写毛笔字还有稍提一下啊，写那个字帖要提一下。到了你挥洒自在，纸也忘了，笔也忘了，手法也忘了，挥出来就是那个形状啊。王羲之就是王羲之的那个字样，根本不用看，就是那个样子。你想想看，那个叫什么？随心自在，那一切法都是菩提相啊！就我刚才跟你讲的，他做什么都是菩提相，通身化为真理，唯心所有而不异己。哇，圣人，那是真无为法。所以这世间一切法都是菩提相的，都是菩提相啊！菩提相没有苦啊，所以照见闻皆空就入了啊！ 觉的相啊，觉之显化，觉一定有这四圣德嘛，都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迷失了这个啊，所以佛陀要我们证的这个啊，要证的这个是成佛才行啊。啊，你证阿罗汉果还最后事业没有破啊，那你身上痛的时候，你还虽然你心是解脱的，你还会受这个苦啊，还不是就近解脱啊。所以佛说阿罗汉是化成啊，我目的不是要叫你证这个啊，我只是告诉你成佛啊，对你来讲也许叫你成佛你会吓一跳，叫你证阿罗汉出三界了生死，也许给你休息一下你会欢喜，我就先叫你达到这个境界，等到你这个境界，我连菩萨圣都不是真的，我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啊，菩萨圣都是为一佛圣而方便的、啊、一佛圣就是一切法的菩提相啊，这你真得到自在、啊、度一切苦厄了、啊、顺利境界都是苦很很苦的逆境，刀刮土沟像变成凌迟那么痛苦的，对一个你真正照见闻皆空的人，这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这个境界转成无上菩提觉法乐，同时在这里有无上涅槃极灭乐，所以佛家叫正极灭人就是这个样子。你想这多殊胜啊，我们要变成凌迟你不惨死了对不对，他是无上菩提觉法乐，这个过程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觉法变成觉法乐，同时也是无上涅槃极灭乐，这才叫做度一切苦厄。这种角色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啊，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说在破色蕴的区域里面，哎，你用刀子一不小心割了手也不会痛，就像削木头，那就不是了，那变成无感了，无痴无觉的修成这样就变成木头了，对不对？精神化为土木瓦石，那怎么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不会，它变成智慧无上菩提觉法乐，这才叫大自在大解脱。唯有照见闻皆空证得了，这都殊胜了。你想不想求啊？佛证的这样啊，要叫你做到这一点呢、啊，要把这个功夫传给我们呢、啊，我们要学呀、啊。真的要学呀、啊，所以解圣法明圣人呐、啊，就解这个一转，通通变成菩提相啊！啊，那解凡法则为凡夫，凡法是什么？把这个通通是菩提相，把它变成这个善、这个恶、这个好、这个坏啊，把它变成这相对的。所以我说，圣人有形象，世间圣人有形象，出术法的圣人，他通通都菩提相，他做一行像一行啊，他做什么都像什么啊，他通通就是菩提啊，他没有善恶的差别啊，他依着法界里面只有菩提，没有善恶之法，只有觉法，没有善恶之法，因为这一切万法都是觉所显发。为什么叫觉所显发？觉的体就是真如，正真如就是的。怎么正真如？照见闻皆空就正真如了，就这么。那怎么照见闻皆空？就前面讲的，前心不照即后心无报。就这样，就这么，你就证入了，证入这个境界，真的叫度一切苦厄啊！啊，那解圣法啊，那解凡法，就是把本来这个解所显化的尽虚空遍法界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三千诸法，司法界三千诸法，唯识学界的五位百法的这一切诸法，哈，本来是菩提相。变成了有善法有恶法，有对有是有非，有对有错，有正确，有偏颇的啊，有邪有正，有这么多的差别啊，太多了，是相对法太多了。圣人完全世间的圣人齐边啊，温良恭俭让啊，对不对？齐边守信讲信修睦，哇，一户就是人间道德的样子啊，反而分成两边了 啊， 啊，那如果解三恶道法，就是他专门选择恶的方面，贪嗔痴，跟你计较，跟你分别冲动暴动愤怒啊，这个就是我们解凡法的三恶道的人。那如果是解凡法的凡夫法，凡夫法就相对嘛，起足以好的这一边，仁义道德等等，这个那就是世间的啊，这个君子贤人圣人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讲世间的圣人你一看就知道，因为他有形象的，出世间的圣人你看不出来的，因为他都是菩提相啊。你看寒山师德，如果没有人跟他点破，你还以为是寺院里面的烧柴的啊，这个嬉笑怒骂呢，是嘻嘻哈哈的，对不对？天真活泼又可爱的小朋友，对不对？你不知道他是文殊普贤菩萨，你不知道啊。 因为解圣法就是这样，它无为法，整个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智慧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菩提相啊，都是真理啊，解凡法把它通通原是个真理，一个菩提相，却把它分成相对啊，这是世间法，这是出世间法，这是善的，这是恶的，这是有为法，这无为法，一大堆的分别啊。所以要去妄想分别执着，才能够证入圣法呀。所以解凡法者，明凡夫。所以如果对世间的圣人来讲，啊，以出世间的角度来看，也是凡夫啊，也是凡夫啊，六道凡夫，那个处理不能处理三界嘛。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能够今天在这个世间能够做到世间的圣人也不容易了。但是我们能够接受到这大圣佛法，也能够体会到个意境，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出世法的修学出世法的圣人从这里直接下手呢？因为你修学世间的圣人，你会很多执着啊，会觉得要这样要那样，要说哇一大堆的执着，反正这些手指章不能破，你也不能把一切万法转成了都是菩提法，你没办法转啊。如果你真正直下啊，通达你的心性，从舍本真心随顺真心啊，随顺真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以万法为理了。那个时候别人已经看不出你的形象了，因为你是随顺你的真心的运用，那真心才是真正的智慧啊。虽然你还不能做到和光同尘，但是你随顺你的真心，那就接近真理啊。啊，但是如果你真正在转过来的时候，能够心境两万入出住的时候，它是恒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对不对？它表演给你看了、啊，那时候就应用自在了。哎，它是顺着世间人一模一样的生活方式了啊。那个在信位的也许还达不到这一点，诸位上就没有问题了。它这个装的跟你一模一样，到哪个地方装的跟你一模一样，你完全看不出来啊。但是他是活在他的自信里面，他是表演给你看的，那个叫从真如心中变现八十五随心所。所以我们已经学了佛法了，我们一定要从守本真心，我们前面讲了闭关啊，外习诸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不以万法为的学习顺着他，随顺真心，觉得随缘任运，把这些相对的端对啊错啊什么通通丢得光光的，对不对？顺着你的真心，清净心的应用，随顺它。也许你在随顺清净心的应用的时候，也许你还不能驾驭它，还不能住在它的位置上。我们世间人会觉得你怎么怪怪的，格格不入。所以你看有些修行人，你会觉得跟我们的行为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好像他有点怪怪的。其实他不是，他是随顺真心的。他是随顺真心哦，因为你用了妄心，他已经在学习随顺真心，他的作为也许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了 啊，那个行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是不是禅师有的都怪怪的，对不对？他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但他是顺着真心的、啊，任性逍遥啊。但再转过来到了大彻大悟圆出住以后，他跟你一模一样了、啊，他跟你完全一样，但是他是装的。他是从真如心中变现八十五心所，他不用守的，他心境两忘了，手法也忘了，笔也忘了，纸也忘了，一挥就是嘿，都是真主跑出来了，那个境界，诸位住在上头去了，那就自在了，那就自在，那个你完全看不出来了，啊，那就完全给你看起来都是跟你更快了、啊，那跟你一样啊，他做一样像样，完全跟你一样，但他真的跟你不一样。他是真正应用无上的智慧呀、啊，所以这个解凡法最明乎，但能舍凡法救圣法，即凡夫成圣人也呀、啊，所以你看，但能够舍这些一切相待两端这些的执着了，然后救圣法，救圣法就是能够随顺你的真心嘛。所以凡法是基础，所以我常常讲，你要是以世间的我们世间的仁义道德的修行，这样的修行啊，你没有佛法的心习，嗯，你可以作为一直这样用功，一直这样的心习，你会变成个世间的圣人，真的你会变成世间的圣人。你要变成出世间的圣人，你还要再转回到佛教里面，啊，在佛法里面，啊，那佛陀真的是太有智慧了。我一再说明，佛陀真的是太有智慧了。那对于这些还没有因缘修出世法 证阿罗汉果的这个，或者证这个辟支佛菩萨圣的这样的因缘的人，他只是想啊，还对着无欲，还是无欲心还是蛮重的人，哎，他叫你吃五戒修十善，五戒就从此是出世间法。你要真正的吃五戒，你一定最后一定去哈、啊、去这个修出离心啊，一定是修这个出三界了生死的方法，一定这样，因为他里面含藏于出世法的因在里头。那如果你是修十善，真正努力去修十善，你一定去受菩萨戒，因为它里面就含藏菩萨道的因在里面啊，它就藏在里面。所以你看看上品十善呢，可以驱逐菩萨道的。你看《地藏十轮经》的那个菩萨十轮，就是讲这十善，十善修在三业清净，就转成了佛道了，你知道吗？所以佛真的是太有智慧啊！你看我们这世间这些善法，这些仁义礼智信啊等等这些善法修，最后你在人间变成人，你持五戒修十善，修了把它能够从这里用功，最后你会修四圣地十二因缘，你会修菩萨的六度万恨，就这么奇怪，就这么奇怪。所以啊，择对法门很重要，所以择法精进喜啊，你才会有成就啊。所以在这里讲，但能舍凡法就圣法，既凡夫成圣人，就靠你择法啊。择法的因缘记住的时候，一下开悟了，悟了自信了，马上既凡夫成圣人。因为凡夫也是心呢、啊，圣人也是心呢、啊，明心见性就叫做转凡成圣，就这样了。那怎么叫明心见性呢？顿除妄念，悟无所得，心就明了。真正你能够悟无所得，顿除妄念，你就看到身心世界万法都是你的心相变出来的。你看到了，你就看到这个境界了。性是不变不异的意思啊。你只要看到这个境界完全是不变不异啊。今天呢，为什么这个境界会变成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变异相啊？是你心在变啊，外境啊，是因为你心变它才变啊。所以以前啊，你还没有学佛的时候，也许你会跟人家一样去追求豪宅、美食、旅游等等这些世间的东西，等到你心变的时候，你会去追求寂静啊。你静下来就想去打个佛七，打个禅七，变啦，性气变啦，啊，所以万法是唯心呐、啊，所以啊，这个但能舍烦恼就是啊，即凡夫成圣人呐、啊，所以你一明心见性就转凡成圣啦、啊。世间愚人，但亦眼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也啊。不能直下承担呐、啊，所以我说啊，不是不信世间一人，但亦眼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啊。所以你看，明明我们也读了这么多的佛经，也读了这么多心地法门的这个大圣疗愈的经书，但是我们的哇，哪个佛来啦？哪个谁来啦？哇，大家一窝蜂的啊，求加持，求灌顶啊，很多还是一样很多。很热门，对不对？为什么缘不具足？如果你真正的这样努力去实现，你慢慢缘具足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你自己心了啊！所以啊，名师在那里，就是你的清净心，就是名师啊！啊，你的清净心中会生智慧啊，你靠在那个名师的旁边，他有智慧啊！啊，你得不到他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修来的，不是钱财，钱财可以给你啊。但是他能够影响你啊，他怎么影响你？至诚的恭敬啊，至诚的相信他的影响你。所以我说啊，我还好，我对三宝的信心是从刚入门的信，现在我也很大胆的说，我有信根跟信力。因为你自己知道这些事情，你自己知道你的根到哪里，力到哪里，你自己清楚。你修行怎么样，真的自己好清楚啊。我有了根跟力啊，你有了根跟力的时候，虽然我们啊，我们没有这样的境界，但是因为你有根根力，哎，受了三宝的影响，哎，你的知见就一直朝向了正知正见这条路子走起来了。所以依靠的名师，他名师不是很有名气的、啊，很有名气的不一定，有的是用靠宣传、靠电视、靠传播的，那个没有用啊。名师是那心空即地归，是真正明心见性的老师。哎， 你亲近他的时候，他会受，你会受到他慈济的影响，那是有这种帮忙，对不对？你会受到这个影响。那当然你要靠在他的旁边，你会受到他的影响。如果你远离他的旁边啊，那个影响力就弱了。那这样我何不整个信托三宝不是影响力最大的，看你有没有办法信托到什么程度啊？我现在信托的很强，我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我都想到三宝，什么困难顺境逆境，好的坏的，好吃的不好吃的，什么对不对，想到好吃的，染着一杯好茶我都想到三宝，所以那种信托的力量很强，我从这里得到了好处了。所以我说我有信，有信根，有信力。信力的话，嘿，对不对？信力的话，对三宝的信心，因为你对三宝的信心，你对自己的信心的力量就强了。因为我们是从经教上上来的，所以我说我跟大家讲的那个信托法门，我是依四信入手的，对不对？信真如，信佛，信法，信真。真如就是佛法身三宝，就是你自己的自心嘛，你的自心就具足佛法身三宝嘛。自心的心体是佛嘛，佛体嘛，如来嘛，啊，自心的心体中的所蕴藏的智慧啊，无量的般若智慧，那是法宝嘛，啊，那体用不二，有体就用，生灭门即真如门，真如即生灭，真如是体大，生灭是相大用大，所以体相用是合一嘛，三而一二三是合合意嘛，合合意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就是三宝意啊。所以信真如就是信自心，就是三宝。如果你还没有证得怎么办呢？外面人家有证得了啊，过去诸佛也是从人这样修行，因为人是个转捩点嘛，往下沉沦也是从人掉下去的，往上提升也是从人开始起修的，所以已经成就了古圣先贤啊，他也是从人这样用功修正成功的。那我还没有成功，那我知道这个道理，我当然信托给他，我靠着他，对不对？让我产生对自己内心境界的深信不疑啊。所以啊，哎，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深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你对这个心性的道理，你就会越来越透彻啊，你就不会去外面找啊，啊，找那个名师灌顶加持了，不需要，对不对？名师在你的心中啊，你只要心里有具足三宝的信根信力，名师就在你的心中啊，啊，那我就再讲啊，那佛法那么多，浩瀚那么多，佛法浩瀚从哪里入手啊？从四念住、十三念入手。十三念福啊，十念之慧啊，福慧双修啊，圆成佛道，当然从这入手啊，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里去找回你自己生命的原貌，把这个十善四念消归你的自心的时候，真正你能够把四念消归自心，你已经没有事情了，不要问人家了啊，不用问，因为没有事情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对不对啊？因为你不修出离心啊，所以你才有一堆事情啊。当你能够真正身见，我都看淡了，没有事情。你今天所想的事情都是在我跟身见上做功夫。真的，你这些淡下来说，没有事情，天下本无事，啊，我来我去我待己现前了。那你又把四念十善消归你的自信，你变成无为法，马上转成无为法呀。无为法就是你心性嘛。能够相信你的心就是智慧嘛，你能够顺着你的真心的妙用，那就是无为法呀。所以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啊，你只要依信托三宝，四念十善，你真的可以入啊。所以我这个中文的心门就这样，因为你说顿除妄念物无所得，何谈容易啊，对不对？何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或者我们大家早都出离三界甚至烦恼，今天哪有人都成佛了，对不对？为什么人还这么多？没办法，你没有用功，所以还是要抓的一些道理啊。所以文字就这么简单，但是要入需要一个方便啊。那经营无智人中莫说此经啊，经营心也发也啊。这无智人中啊，也就是原不具足的啊，他习气很重。你跟他讲的是心是佛，他是啊。率性之为道，他不是性，他是习气，他完全是真的习气，所以那变成空慧的狂慧的啊。那有魔灭居士，所以我说没有辅助资粮很危险。我现在发现呢， 难怪要先修，要学佛要先有资粮，因为你有资粮才不会变怪啊。你看我用功的入手，我都是心地法门，可以说都是空，走空中的这条路子啊。所以真的我要跟我念人说佛法，我还没讲他，不用讲啊，我知道了，我替你讲，空啊空啊，他那天跟我讲，真的，他在跟我讲。但是你们想想看，我并没有做到变成空啊，我变成叫你信托三宝啊，信托啊，素念十善啊。为什么？有，因为我一直在做这种护法的工作，所以这个资粮有了，它就不会变差了。没有资粮，真的很危险的，入道很危险，很容易入于这个自见呢、啊。你很不容易在境界的时候提关照啊，你知道？啊，有位居士，他有跟我讲，哦，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啊，来听课，啊，那碰到什么境界，什么境界？啊，我都笑笑了，我没有讲，但是我心里知道，你学那么久的佛，既然不能起关照啊，我同情他、啊，可怜了、啊，这福不具足啊，不能起关照。如果你关照恒顺众生，我签个名又怎么样？我随喜报个名又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这就是什么福不具足，福不具足，他没有办法把你所学的，不管是唯识、性中、相中，你用不出来。你碰到境界，就是你的习气马上现前，你现前就是我执习气、我慢的习气、身见的习气，你修十大阿僧祇劫都没有用。你看，因为你只是在搞学问、搞佛学、搞理论，因为你完全用不下去，那么一点一点一滴你都用不下来，你何能用到大的呢？那你不是在教人家做学问，哪里教人家修行呢？你所学的不是学问的功课而已啊，你怎么有办法教人家修行呢？修行就是在你那点点滴滴那个最细节的地方可以用得出来，那才是你真正这个本事啊！你没有平时去训练修学，用不出来啊！所以我讲的都是实话的，所以我平时听了我都会点点，我不会讲。那什么？因为要因缘成熟才能够讲。有时候人家讲一讲就翻脸反面，何必呢？六祖大师说：“若不同见同行，何长令欢喜？何必呢？”有因缘，他就会理解。就是这样，所以真的没有福的资粮啊，很容易走入狂慧，空慧变成完全佛学家理论而已，你做不到。你碰到任何境界，乃至于一微小的地方，你我执比你所学的法还要强，你的我执、你的身见、我执、慢心比你所学的法还要强。这个时候你观照提不出来，你根本提不出来，你马上被境界转，还以为我是做对了，其实你是错了。所以今天有个居士，他也是这样的情形，他也是这个学得很好，这个学术学得很好啊，到处批评人家，哇，批评人家，哦，对不对？批评的、哦、祖师大德也拿来批评，尤其密宗给他批评了，哇，这个实在是啊，举重去什么抗议什么东西的，结果密宗要告他，到法院里告，名字告了，哦，这个一告。法官说：“没有这个人，找不到这个人，过波浪了，没有这个人了。你想想看呢，你知道这个名字是假名了，大家都认得这个名字，原来这个名字是假名，没有这个人。因为我现在这个名字是真名，叫简风文，所以我不能乱讲。因为一告就告到了，对不对？一告就被抓到了，对不对？这是假名了，告不到他呀，对不对？但是我这么一点，你就知道我指的是谁了，对不对？那就是变成狂慧了。”那就造业啦，是不是很危险啦？所以啊，这个经营无智之人莫说此经啊，这种心地法门，你理论懂很多，你做不下来，很容易碎习气啊，造业都不知道啊啊！所以经营心也发也啊，所以不仅是心也发也，也是佛也、啊，也是身也、啊，心就是佛法生三宝啊。无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以圣人呐、啊！但亦眼外求学，爱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堕邪见，私心狂乱呐、啊！那无智之人呐、啊，就是心不具足啊！他就是心外求法了啊，希望看有些什么善巧方便加持，或者怎么感应呢？那或者是心 没有很仔细去想，所以心里啊有一些喜欢一些怪异神通道理这些事情呢、这个不信此心呢、结法成为圣人啊，他不了解，把你内心的这个烦恼习气，把你内心这个贪爱执着除掉，他就是圣人。你在偏修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什么加持灌顶一些什么方法，所以就很容易被上当啊，很容易被利用。真的，今天社会有很多这样的，大家小心。我昨天我去参加，以前我很久已经有一阵期间没有常常在一起了，因为他去接近一个他常常在登报啊，登些哦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宣传他就有多厉害多厉害的一个密教的一个团体，但是我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啊。他去接近这个，我已经跟他劝过了，但是他要每次谈到这个，他就话不投机三句多，就跟我这样闹得大家很不愉快。我是很好意啊，那后来我就不再讲了，不再讲了。有一天，他就来跟我咨询。我在星期四的时候有稍微讲一下，咨询得了癌症了，医药照射了，没有用，往生了。昨天礼拜六我去，他往生那一天，往生那个时候啊，他的家人打电话给我，我就跑到医院，他的灵堂那个小小的一个小灵堂在医院，我就给他念个经咒，给他回向。那昨天是正式跟他告别式，我一看，喂、上面写的什么？什么某某仁波切？他变成仁波切了。仁波切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转世活佛呢？你知道他要懂多少东西呢？显教、密教，什么苦供疑鬼，什么通通要懂，才是叫转世活佛呢。他几斤几两，我清楚的不得了，怎么突然变成仁波切呢？而且穿了仁波切的那个遗照，我想，哎呀，难怪啊，你会出问题啊，可怜啊！我才想到啊，今天这种说法很厉害啊，浩言不浅呐、如果你们跟我学，我把我自己提升成活佛。然后你来跟我写两下，嘴巴会讲两句话，我说哎，你是仁波切，你也高兴了、你也去介绍那个衣服给你一穿，你也去宽面，突然你身水涨船高，你就涨起来了，哎，你也是仁波切，你也是金刚，或、你也是上师，哎呦，我变成最大，你看这种组织就出来了，你说对不对？那你本来修了半天十年五年都没有一点成就，现在突然就变仁波切了，哇，人家哦供养哦，你穿了衣服穿起来，衣服你看我穿西装不像仁波切啊，对不对？我现在穿那个衣服就可真像了，对不对？哇，的供养哇，什么就出来一下，名利心出来了。我问你啊，这叫做未得越得，你看这个果报多重啊！但是我要扩充这组织有多快，你去想想看。你看，你说对不对？你去外面，你是或穿那个衣服一像，你马上可以扩充组织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假命中那么多，就是这样啊？因为呢，大家一下。修了五六年十几年都没有感觉，没有什么，突然之间衣服一换这个人家就对你特别客气或怎么样了，你当然沉迷在这里面了，那恶报一下就现前，难怪呀、我看吓一跳，你知道吗？我说你今天怎么会迷到这种程度啊？所以世间你看就说这句话，所以我告诉你啊，小心呐、人家要给你当仁波切，可千万不要当哦，对不对？你要自己照照看，你是几斤几两啊，对不对？仁波切要懂显密良法、火供、仪轨，什么你都要懂，你才叫做那叫什么呢？叫做转世活佛的仁波切，什么意思呢？专邪瓦魂呢，是这个意思呢。那对不对？那懂了一点，你叫转世活佛啊！衣服一披穿了，我吓一跳啊，因为他那个上面写的就是。写的叫什么仁波切这样的，还有一个名称呢，哎呀，我吓了一身冷汗呢。所以当一迷上这个，你就完蛋了。需要快快成就，马上有一种身份不同，一定死得很惨，死得很快啊！小心呐、人家叫你当什么仁波切，敢不敢？ 不敢了，对不对？小心哦，要小心哦，对不对？嗯，
没有这个
精量啊，自己要清楚啊。但是被人一轰，一定很高兴了、啊，对不对？哦，我在想的奇怪，为什么他过年纪差不多就这么走了？而且哦，原来是当上了仁波切了。你看看，小心了、啊，嗯，对不对？对啊，这叫未得耶得，那个果报就砰就现出来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啊。但意眼外求邪，爱慕空中佛像光明相光等事，相光只是神通感应加持变化这些的怪力乱神，这些事情呢、皆堕邪见，私心狂乱了。经上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八万四千法门尽由一心而起啊，若心向内境犹如虚空，即出离身心内啊，八万四千烦恼为病本也啊，凡夫当生忧死，宝林筹集皆名大祸。所以圣人不抹其前，不立其后，无念当今，念念归道。若未悟此大理者，继续早求人天之善，无令两失啊！那经上说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诸相是事啊，是缘起啊，非相是性空啊，所以见缘起即见空性啊，缘起跟空性是一啊，所以你即见缘起即见空性，那即见空性即见无声啊，所以无声不能有无声意啊，是一下就知道它是空的、不能说哎呀它是因为什么道理才是空，那不是，那已经有无声意，那已经生了一个无声的意了，不是无声，无声是直下领会的，直下就是这个境界，当下就是无声，当下就是缘起，为什么？它是觉，是显发，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不断的在说明，眼前的境界是你自信的梦啊，是你自信的梦，晚上的梦是你第六识都，第六识有我法二识嘛，它变出来的梦啊，变第六识有我法二识是你的，所以你一醒它就空掉了，眼前就是自信的真如自信的梦，是你跟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包括三世如来同共的眼前的境界啊，眼前的梦，所以当你破了无明，你梦醒了，你才发现是你的心，是一心啊，十方诸佛他已经证得了，他看到这是一心，整个境界就一心，浮在这十法界三千诸法是心中的影像，像水面的倒影一样，只有心是真的，其他都没有，都是影子。那这影子为什么存在？因为众生还在啊，众生还有那些见识或尘沙或无明或那些习气在，所以这影子不能消啊。今天如果十方法界的众生同时无明破了，这个世间完全不见了，世间悉皆消影啊，变成一片光明啊，也不见光明，因为你在觉里面啊，像眼不见眼一样啊，在光明体里面不见光明啊，世间的原貌啊，原来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结啊，虚灵不灭的真结，就是这虚灵不灭的真结，本来是一个绝代的真结，因为它被无明风吹一动，这真结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分别出来了，所以这个一有分别，你的真结就从这里生插出来了，就变成我们的妄结了，妄结的随着我们之间的不一样，就有我们这个九界啊，菩萨乃至于我们六凡法界，这都是从真觉里面冒出来的，那你怎么回到这个真觉里面，你就是把你的妄想分别回放下来了，所以放下万缘，回复你的自信清净心，你就进去了，一进到这个真觉，一看十方法界就是你一念心中的影像而已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所以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你先从这样去信念去修，然后去修，怎么修？修六度万恨，修福慧的资粮，修对佛的具足的信心，慢慢慢慢你就在六根六尘看到这个境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它原来就是当体，就是心，当体就是自信，当体你就当下见空性，所以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原来是空性，所以你见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里面就能所、这个原来是空性的时候，那你还圆什么？你根本不圆，不会再往外缘，不会再往外缘，当下福根本无明，不要说福见思无明而已，根本无明就福住了，所以你这个缘福无住地就是这样，见思啊， 我们叫做见惑、意爱、色爱、有爱，无明住地，一下子不住，因为不往外缘嘛。因为你知道内根深，外气界，一就是一切，一空一切空。从空性上讲，一空一切空；从这个缘起上讲，一假一切假；从无声上来讲，一中一切中。无声就是中道义啊，那你根本没有内外啊，义就是一切，那你不会外缘啊，根尘接触不往外缘，你用将来起观，一下就辅助了。中道妙观就在这里，这就是一心三观了、啊。所以你这个佛法的玄理、深奥的道理，一下就把它串通了，根本不用想，不用起个心动个念，一下就串通了。所以你的福慧资粮道一下就契入，用功很快啊！你当你相应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修行的时候，好快啊，真的很快。你会发现，你每个礼拜每个礼拜都在进步。我不是随便跟你们讲的，是真的嘞啊！所以啊，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八万四千法门尽由一心而起啊。因为心里有八万四千烦恼啊，所以需要来对治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是一八万四千种心病啊。若心向内境，犹如虚空，即出离身心内，八万四千烦恼为病本啊。所以啊，八万四千烦恼就变成菩提相啊，根尘接触啊，因为有众生嘛，有其他九界众生嘛，九界众生有他们迷惑的地方嘛，对不对啊？迷惑就让你和光同尘啊，教化众生啊，这八万四千法。破了你的八万四千烦恼以后，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烦恼，通通变成了道种子，通通变成了智慧。所以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没有啊，通通这是你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通通这是一个觉知显化，尽虚空遍法界，只是一个智慧相啊。所以。啊，即处理身心念八万四千烦恼为病本啊，这八万四千烦恼什么病本？生死的病本啊，啊，不能成佛的病本啊。所以凡夫当生忧死啊，宝林筹积啊，皆名大祸啊。啊，凡夫确实这样，患得患失啊。所以俗话有一句话说：人寿不及百啊，却有千岁忧啊。哎呀，我将来又怎样要怎样，所以我说为什么不信托给三宝，就是告诉你放下，不要想未来，未来不想，过去一定不会想，未来会想，过去一定会想，因为未来力量比较强，但是未来不想，你就活在眼前嘛，眼前靠的十三业八正道，目前我们还有我法二执，还有患得患失，碰到大事情没办法，我们请示菩萨，但你试念住八正道哈，越修越好的时候，念心越来越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了，慢慢就契入无为法了，慢慢契入无为法。所以想未来这件事情一定要放下来啊，你想未来也没有用啊，对不对？该来的还是会来的，不该来的还是不会来啊。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想它干什么？多行点善事才有用啊。所以啊，凡夫当生忧死，暴临筹集皆名大祸。为什么？你要相信啊，一切皆由命啊，半点不由人啊，所以你要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就用四念住八正道去改吧。哎，四念住跟十三业合起来就是八正道啊。我星期四会讲到了，所以圣人不谋其前，不立其后，无念当今啊。而圣人他了解这个道理啊，他用功啊，他一心向道在用功啊，该来的就会来，不该来的就不会来。当他四念观、四念住观修行成就的时候啊，他破了身见我执，他怎么会在有什么啊？有什么我的事你的事没有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所以也不谋其前，不立其后，无念当今，念念归道啊！念念就是心空即地归啊！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这就归了道。道什么？就是自性的妙用嘛。我们现在是看到你心里。心意识的分别，那就是我们六道的分别执着，那不是道。当你念念看到哈真如自性在你身口意显出来的妙用的时候，那就见道。这个道也还有层次啊。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第一个守本真心啊，那是观行记的道啊。当你能够啊随顺真心，那是相似记的道啊。当你能够得心应所，应用自在，虽然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但是没有见到它，因为你已经忘了 指也忘了，笔也忘了手法了，完全豁然大成一片，心境仰望了，那就是念念真正的归道了。那这三不退的境界，言教出处以上啊。所以若未悟此大理者，既须造求人天之善，勿令两失啊。啊，所以我说啊，如果你信托三宝，你不能行四念住，你能够行十善，最起码你有下品十善得人生，中上品绝对是往四天王跟道立天啊。那如果你再加上欲界定，那就上面有夜魔天、夜魔天、斗帅天啊、化乐天、贪花自在天。如果你有修四禅八定，那就从十善业转成了四无量心，能够入四禅四空天。所以这是很基础啊，所以十善业不能忘，所以十善业是人天之善，无令两失。那为什么我不讲五戒呢？有时候我们自己贪不知道啊，啊，我们自己这做这个偷盗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贪，你才会看得到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啊，我知道有个人他也学佛，他也会布施啊，啊，但是他就去啊，去加入一个公司。他没有在上班，去加这个公司，每个交点劳保，然后交了几十年，就是给他拿了一笔劳保费，赚了好很多倍。你看，我都劝他说不能这样啊，但是他也不听，为什么？基于一个贪呢、啊？他说哦，他也会布施啊，但是你看这贪念呢、啊？你看这犯了两件大戒，你看妄语、偷盗有没有？可是他不知道啊，啊，所以为什么五戒？你以为你吃五戒啊？也许你打妄语啊。对不对？你根本不是在公司上班，啊，在骗取我们这个劳保钱，你看诈财，对不对？如果真的是追究起来，我们人间法律还要把判刑呢，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十善比较妥当？下品十善，那个不，对不对？不杀生，不偷盗，不什么的，你保证最少你会得人生，而且得到人生一定是很有格调、非常有品位的人，这不是比较安全吗？所以以十善，我用十善做标准，我就不讲五戒，就道理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五戒啊，未必你智慧不足，你还以为你行得很好，其实行得不圆满。你十善，你下品十善绝对得人生，中品一定是道立四天王啊，上品道立天啊，境界就更高了。所以继续找求人天之善，无令两失。好，我们先休息个四五分钟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讲下面这一面的业作记啊，这个是讲定慧的功夫啊，好，我们休息。